各位同学，今天这堂课啊，是由王牧师来跟我们上。王牧师啊，我这里有他的简单的介绍啊。他现在是台福南加东区的区牧，也是爱牧台福主任牧师啊。啊，过去他曾经也是纽西兰区的区牧，纽西兰你们知道在哪里啊？在澳大利亚的上面一点点啊，他也是北岸台湖主任牧师。过去在台湾，他是台湾机电工程师工程服务社的电机工程师，是福音神学院的硕士，道学硕士，也是台湾科技大学的电机工程学士。现在王牧师有四个子女，我们现在一般来说有两个就已经差不多了哦。我们是有四个子女哦，他有18岁、17岁、12岁、10岁，好，这个家庭很热闹哈，很寂寞。啊，王牧师他今天要上的课哈，也是讲到那个小组的敬拜跟带领的要诀。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这节课。
大家平安。那今天我们来上这堂课哈，叫做小组敬拜带领要诀。那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是在教会里面哈，然后有机会参与在团体，参与在团契或者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需要带领敬拜的需要，所以呢，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可以来上这个课程哈，因为上帝过去给我曾经有这个受这一方面装备训练的一个机会。那虽然我以前是电机工程师啊，但是我以前很热爱音乐，我不是音乐科系科班出身的，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玩乐团，那所以我就对乐团就很有概念啊，我是弹贝斯的啊，贝斯，然后我又弹电吉他。弹贝斯弹吉他，所以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群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年轻人，我们就一起组成一个乐团，然后我们就到处去布道，运用乐团的方式，然后也经历了教会从过去一个传统的一个敬拜的音乐过渡，后来进到现代的敬拜赞美的一个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一路走来就看到啊这样的一个转变。那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说，敬拜的音乐的模式没有哪一种比较好，过去传统那一种哈，比较这个拿着诗歌本来唱的那个方式，那个很好，那个没有不好。那现在的这种方式呢，也很好，没有不好。那其实它方式没有不同，只是人的接受度，只是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的变迁哈，所以我们所以才带来的这一些的这种改变。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一个有关于小组这个的敬拜带领要诀的时候，其实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哈。首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小组敬拜的这个带领与教会主日敬拜带领有什么相同地方，有什么不同地方？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有差别，对不对？啊，那比方说，如果今天让你在小组里面来带敬拜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但是如果今天他们说，我们礼拜天哈，正好那个今天主领不在哈，请你来带一下，你有什么感觉？啊、找错人了哈。那我们就会比较，我们就会比较这个紧张啊，我们就会比较。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哈，老实说，没有什么不一样，性质是一样的，带领的方式也是一样的。那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不一样，就是人数不一样。你会发现那个整个会众的人数不一样，你的压力就不同了哈。如果今天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哈，大家一起唱唱歌啊，那感觉很温馨。好，你要是500个人一起唱唱歌，叫你上台的时候，一看到那个人，你的腿都软了，对不对？那感觉就不一样哈，那就需要操练。另外一个还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敬拜团的人数不一样，敬拜团的这个人数不一样，因为当你在台上来带领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当人数越多的时候，你在台上的这个敬拜团的人数也相对来讲需要更多啊，才能够这个 match 啊，才能够配合。 那么在敬拜团来讲的话，礼拜天的话可能你有鼓手，然后呢你有键盘，你有 bass， 你有吉他，这只是最基本的。其他的话可能你还有小提琴啊，还有长笛，有各种乐器哈，配合进来，有小喇叭 saxophone， 就是你能够配合的巧妙，有很多的乐器可以进来的。吉他可能不止一个，吉他可能有这个一个是那个独奏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它只是刷和弦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弹法也会不同，所以那这样的话就变得复杂了。所以礼拜天的话呢，当你要在带领敬拜的时候，基本上敬拜团一定需要预先有练习的时间，要不然的话这么多人一下上台事先都没有讲好，那一定会乱，然后带到一半的时候卡住了，突然音乐停下来了，可是呢这个敬拜还在进行啊，那就很糗，不但很糗啊，而且说你会影响到这个事后没有，你没有处理好啊，没有进行的很顺利，所以这个东西就要预先排除，就一定要演练，一定要预演。再来还有使用这个乐器数目也不一样，我刚刚讲了有各种的不同的这个乐器啊，所以呢就是有这一些的这个不同啊。那但是呢我觉得在小组跟在团契当中是一个很好操练的机会跟场所。如果你没有经过小组跟这个团契的操练，除非你本来你在音乐上面你已经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已经很有经验了，要不然呢一下子把你推到这么多人台上叫你来带领一个敬拜的话，哇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承受啊，因为没有经过操练过，从来没有，你一下子上台要去面对这么多人的时候，哇那你就会很紧张。所以平常在教会里面的话呢，如果你参加你的小组，参加你的团契，那在这个小组团契里面来开始操练学习敬拜的带领，那其实是操练我们的一个恩赐啊的一个机会。那个台阶不会这么大，门槛不会那么高，你不会一下子就要跑到主日崇拜。但是如果你在小组里面已经带着得心应手，今天你发现你在这方面有这个恩赐，那么开始安排你在主日开始来带领的话，因为你已经经过操练过了，你就还是会紧张了啊，因为毕竟还是你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还是会紧张，但是呢总比你完全没有经验一下子上台然后面对一大堆会众啊，那是好很多啊。所以我们的恩赐需要经过这个操练。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对于这个敬拜哈来认识哈，诗歌敬拜在聚会当中的一个重要性。我们要知道哈，就是诗歌敬拜它不是一个例行公事，不是好像因为这个不是教会里面的人说，人家说基督教的音乐呢基督教呢就是一个音乐的宗教啊，有些人是这么说的。那其实啊，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是赞美神。所以呢，诗歌的敬拜赞美，它不是例行公事，不是每次聚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一定要开始要有要唱歌啊。你说为什么要唱歌？不知道，因为反正来教会就是要唱歌啊，不是这样子啊。那他为什么要用诗歌来敬拜？因为是有他的神学的，不是在等候迟到者的暖场的时间啊。每次就在唱歌，然后在那边等人家来啊。啊，唱唱人就来了啊，就到齐了。唱歌用歌声吸引大家来就坐哈，也不是这样子。那也不是这个正式聚会开始前的一个开胃菜哈，用唱歌来当一个聚会开始的一个开胃菜，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所以它不是很重要了哈，因为真正重要是后面的主菜嘛，对不对？前面是开胃菜嘛哈，不是这样子，不是这种概念哈，是什么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但你是圣洁的，这讲的是神。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什么叫做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这是在旧约诗篇的22篇第三节，大卫所写的诗啊。以色列在神在旧约的时候拣选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但到新约的时候呢，他就透过他的教会来拣选世界各民族各民各族当中所有信号他的人。所以在新约里面神拣选的就是教会，所以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所讲的，今天同样就是对今天的教会所讲的。所以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可以说是以我们用今天来话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以教会的赞美为宝座。什么叫做以教会的赞美为宝座呢？就是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神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宝座。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来到我们当中，神就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吗？ 也就是当诗歌的这个敬拜在赞美的时候，是一个聚会一开始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在这个聚会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聚会跟外面的社团之所以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就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如果神不在我们当中的话，你看，当一个宗教团体在一起聚集，如果神不在他们当中，他们所进行的活动跟外面的社团是一样的。最大的不一样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所以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来到我们的当中，神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他是我们的王。当你的王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表示呢？我们要欢迎他，对不对？我们要大声的欢迎他来表示啊，他来到我们当中来掌权做主。所以在敬拜的时候，他已经是聚会的开始。在敬拜的时候，已经就是我们欢迎神的来到，而且神这个时候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因为神以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开始运行。所以他不是只是聚会前的开胃菜，他不是只是在那边等人家迟到，赞美的时候就是聚会正式的开始，而且是盛大隆重的欢迎我们的王降临。这个时候神跟人相遇，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向神表达欢乐感恩，欢乐，因为我们的王来了，我们的神来了，我们的救主来到我们当中了。虽然那个时候你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你要知道，因为这是神所说的，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在哪里聚集，就有我在他们当中，这耶稣说的。圣经上又讲到他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所以当我们在那个地方一同聚集，奉主的名在一同聚集，然后当我们那边在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欢乐的，因为我们的救主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那时候向神可以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再一次的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赦免。我们也再一次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然后倾心吐意，然后再一次的委身，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求神来使用我们等等。我们就下来开始向神来表达这些的情感，向神表达我们怎样是我们的王来到了，我们要向他宣示我们的效忠，你知道吗？所以在赞美的时候，其实圣灵已经在你身上来运行动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赞美它不是等到今天讲员上台开始讲道的时候，圣灵才开始在讲员的正道里面才开始来动工，聚会一开始就是开始了，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赞美当中敬拜的诗歌里面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预备调整自己成为顺服主的器皿，预备我们的心。所以接下来当神透过讲台的信息来对我们传讲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是预备好，就要来接受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敬拜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么敬拜带领者的这个资格，也就是说，好，那谁可以来带敬拜，谁可以来带敬拜啊？那带领敬拜的人必须是基督徒，而且是基督徒里面的 leader， 必须是领导，必须是领袖，群体中的领袖。我所谓群体中的领袖，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教会的全体的话，那应该他是教会里面一些蛮重要的同工来担任的。那么如果说是在小组里面的话呢，那应该是在小组的小组长或者是小组里面的重要同工来担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今天有个新朋友如果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然后呢他完谁都不认识，然后他进来开始做礼拜， OK， 那聚会一开始，然后谁在台上讲话？可能牧师带祷告，对不对？我讲哦 OK， 那个人是他看着上台讲话的人，他就认为那个人是这个群体里面的 leader， 你知道吗？所以牧师带完祷告了，然后牧师在之前跟同工一起在那边祷告，或者是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方式哈。然后现在宣告开始敬拜开始了，然后开始有个主领，然后还有一群的这一个敬拜团就上台了，然后站在台上那个主领就说：“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大家彼此握手问候。” OK， 当我在这，如果我是这个敬拜团的主领，当我站在台上这样讲的时候，请问那个新朋友坐在后面的时候，他会认为我是谁？他会不会认为我是教会里面重要的一份子，还是普通的人，谁都可以上去这样讲？不会嘛，对不对？他一定认为上台的那个人是 leader， 你知道吗？站在讲台上面，谁上台他就有影响力， 谁上台他就有影响力。所以这个位置他不是随便交出去的，在小组当中也是一样，谁带领敬拜他就有影响力。所以啊，如果你要这个生命不对的人，他常常在那边带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以后他在这个团，他在这个小组里面他有影响力，可是他的生命不对，那你会发现这个小组很难带。为什么？因为他有影响力了，可是他有音乐的才华，可是他的生命不对，然后他常常在带敬拜，然后可是他里面很叛逆，他带出来的影响力就是整个小组的人都会跟着很叛逆。那以后你会发现，如果你小组长，你就很挫折。为什么这组人都这么不听话？为什么我每次讲什么东西大家都反对？为什么？因为你跟你安排这个事工有关系哈、哦。所以呢，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上的，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上的哈、哦。要能够担任这个侍奉的人，他需要有三方面的特质。第一个就是领导力。领导力是什么呢？就是他讲话，有人会跟。如果你要是今天我讲说啊、哦，等一下我们结束以后，我们大家都到外面哈啊，今天我们都跟我走哈，我们到那边去拿东西。结果课程结束以后，那我出去了，哎，我后面一个人都没有，那就代表我没有领导力。我刚才讲的话，你知道吗？没有影响力啊。那么如果你要发现了、啊，就是说你讲完话以后，哎，有人哈、啊、他会听你的，那就代表你有影响力。所以他是通常在教会里面，你担任 leader 的话，你就开始慢慢慢慢会显出你的这个领导力。领导力是可以训练的啊，他有些人是与生俱来，但是呢，有很多东西他是可以训练出来。有时候也跟你家里面的排行有关系啊。如果你家里面兄弟姐妹多的话，如果你又是老大的话，通常你就比较有领导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从小被训练嘛，父母亲就授权给你，你就当班长啊，然后那弟弟妹妹交给你管，对不对？所以那个他从小就要学习当班长啊，那这叫妹妹弟弟妹妹要听话，所以他从小训练，他以后长大就有领导力。虽然你看他发现他讲话，他的同班同学哦，大家讲话有些人上台讲话，人家没人理他，可是他上台讲话讲两句话，哎，大家就开始注意就听他了。为什么？因为他很会，他已经很习惯讲话来抓住人家的注意力，因为他有领导力啊，这个东西可以训练的。再来一个就是音乐恩赐啊。领导力不单单是只是讲话而已，包含他的生命特质会吸引人。耶稣就非常有领导力，所以耶稣他带领门徒的时候，他走到哪里呼召门徒啊，那门徒就跟着他去，因为他有吸引力啊。那另外一个呢，很现实的就是你必须要有音乐恩赐来带领敬拜的时候，这个也可以训练。但是有些人实在是训练不出来，那实在就没有办法，你知道？那我觉得就是说，那你就不要再从事这方面的侍奉，你可以欣赏。好，那你可以从事你恩赐上面适合的方面上的侍奉，但是你就不要从事这个侍奉。我所谓怎么样，怎么训练都训练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个我们说音痴啊，就是他音感啊是很差的，所以他自己唱走音他是不知道的。有些人唱走音他知道，有些人唱走音他是不知道的。唱走音当然他自己知道我唱走音，那是训练不够。你知道吗？他可能他我想唱那个音，可是我唱不到啊，那所以呢我就唱走音了。可是呢我唱走音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一个人唱得很开心，然后但是旁边的人都很忍受啊。 OK， 那这个可能他这个音感啊的问题啊，所以他必须要有音乐的恩赐。那有一些音乐的训练，他不必会乐器，不必会很多的东西，但是他需要在对方至少他唱歌要不走音，然后呢至少他对音乐要有感觉，他要有感受力。有的时候我们会弹一些东西哈，弹了以后我们就说你听听这个音乐你有什么感觉，有些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一般来讲音乐是很有感染力的啊，他应该会带给你有一些的感受感染力感觉的，那有些人他是没有的哈。他这是一个，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敬拜的恩赐啊。敬拜的恩赐就是你跟神的一个带领会众然后一起来敬拜神的一个恩赐，这个跟你自己个人跟神的这个属灵关系是有关联的哈。我等一下会讲这个部分，需要这三方面的特质，领导力、音乐恩赐跟敬拜恩赐。然后呢，所以有很多东西要训练，有很多东西需要训练要操练的哈。所以你千万不要在小组里面让大家轮流带敬拜，那你会发现那个敬拜就没有效果，因为你带出来的品质很差，大家只是唱唱歌而已，没有达到真正敬拜的效果。真正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说我们需要向我们的神 来宣誓效忠。我们很开心我们的神来到我们的当中，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主就在我们的当中，他完全带不出这种感染力。你用大家轮的时候就不行哈，你轮到一个有带领这个敬拜的这个很适合带领同工来负责的时候，他就带得很好，然后你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啊，他就完全不行。那你这样子用轮的话，那个小组的那个就达不到敬拜的效果。所以他不能用轮的啊，必须是小组里面的这个小组长，或者是小组里面重要的这些同工啊，以后准备来我们说是要实习小组长啊，或者就是他准备以后要成为这个小组小组长的人。那如果小组长万一要是音痴怎么办？小组长可是他的音感很差，那怎么办？那没有关系嘛哈，他可以配搭。比方说我们在带敬拜的时候哈，他可能音乐不行啊，他对音乐他真的是不太行，可是他很会祷告，你知道吗？可是小组长很会祷告，所以在这个敬拜当中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分担工作。到了祷告的时候，就请小组长啊，就小组长来祷告，这样子，他可以这样子来配搭的啊。好，再来，那我们要如何来准备跟带领这个敬拜呢？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啊。因为前面我们一些概念上面的认知，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如何准备跟带领敬拜。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哈，就是你跟平常跟神的关系有多亲近，你带领敬拜的深度就有多深。你需要带领敬拜的时候，你有两方面，一个是属灵，一个是音乐。但在属灵上面你要预备的时候哈，这个礼拜要轮到你带敬拜了哈，好紧张，好紧张，然后要怎么办呢？好好读经祷告啊，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可是呢，真正来讲的话哈，很重要的就是你平常跟神的关系。一个你平常就已经好的灵修生活，不是为了那个礼拜要带敬拜的时候才开始哈。我们说叫做临阵插枪不亮也光哈，也有点功效嘛，对不对哈？但是呢，如果你希望你的敬拜能够带得好，其实哈。它跟你个人的灵命是有关系的。你跟神的关系越亲近，你跟神有多么的 close， 是多亲近的好朋友，你就可以把那个敬拜的深度带到多深。如果你平常都没有啊，你跟神的关系是很疏远的，你要把在敬拜的时候，你要把大家带到神的面前，跟神有很亲近的关系，我跟你讲，做不到，没有办法。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有多亲近，你就可以把敬拜带到多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一定要记得哈。所以我用黑色的颜色把它框写起来哈。那你应该在平常就有好的这个灵修生活，就建立跟神的一个关系。然后你平常就是过的一个顺从引导，过的圣洁生活，远离罪恶的生活。那如果说一直还活在罪恶当中啊，一直都没有悔改的话，你要带敬拜，基本上啊，你的敬拜是带不起来的。因为老实说，当你在带领敬拜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吧，当我们在这有罪而又不悔改来侍奉神的时候，其实神不会来到我们当中。那你的敬拜只是带一场啊，这个叫什么歌舞秀，只是大家唱唱歌而已。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够达到敬拜的深度，这个带领的人他自己本身必须是一个过圣洁生活、远离罪恶的一个人。那再来，至少你三天前要开始来为这个预备，然后开始为这个祷告，就开始好好的预备了啊。然后你要开始选歌，选什么歌？求神感动你。所以，然后甚至你要问问讲员啊，这个礼拜天啊，牧师他要讲什么？是不是跟这主题有关系？要选相关的这些诗歌，这些都是在三天前就至少要开始为这个来开始预备了啊。那我这个讲的说是主日嘛，对不对？在小组当中也是一样。在小组当中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在小组当中，如果你这个礼拜准备要带敬拜的话，你应该三天前就开始准备了啊，就开始为这个好好祷告。台福教会有一句话叫做：没有祷告，不要怎么样，不要摸圣功。你要侍奉神，你就要好好祷告啊，求神圣灵来引导你。所以这是一个属灵上的预备。第二个你要预备的就是有关于在音乐上面的预备了。这个包含你是需要有带领的技巧、歌唱的还有歌唱的音准啊，音乐上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有关于选歌，通常一首歌大约是五分钟左右啊，通常选一首歌大概五分钟。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敬拜的时候，如果你选一首歌，你的敬拜的时间大概就是五分钟。好，那除非你让大家不断的重复唱，不断的重复唱，唱到后来大家都已经不想唱了哈。如果唱到那样的话，那就没有意思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就需要，当然，如果今天这个重复唱、重复唱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那个越唱越进到敬拜里面，那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你不晓得怎么撑完这个时间、撑完这个场面，所以你就让大家不断的重复到后来大家都已经累了。那如果那样的话，那就安排的就不好哈。那通常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安排，比方说你唱歌的时候有前面的主歌、后面的副歌啊，可能后面还有桥段叫 bridge， 这些东西在穿插换来换去的时候，通常一首歌是五分钟左右，有的歌比较长，有的歌比较短，因为歌与歌之间你还会串接，你还会有祷告，还讲话，所以平均算起来一首歌是五分钟，这很好算。所以你今天这个小，你在这个小组里面要带敬拜，那小组长跟你讲，他说请你带敬拜，你问他那有多长的时间，如果他跟你讲15分钟，那大概就是三首歌，如果跟你讲给你20分钟，好，请你带敬拜，那就是几首，四首歌，很简单嘛啊。那如果他跟你讲10分钟，只有10分钟，那几首歌，两首歌啊，就是这样子。 OK， 那一般来讲需要四首歌才能够把敬拜带到一个比较深的深度里面去，需要四首歌。那这个四首歌要怎么样来选择呢？要怎么样来安排呢？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通常大家也会来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如何选歌，四首歌怎么选，你会怎么选？通常很多人他会选，就是我选我喜欢的歌，然后因为这个歌好听了以后，上次听了好感动哦，眼泪一直掉，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我就选这首歌啊。那有些人就说啊，很简单，就是前面我们前面唱快的歌，后面唱慢的歌，很多人这样子选，对不对？啊，原则上对，没有错，前面的歌通常会比较快啊，比较活泼，后面的歌会比较慢，但是也不一定哦，不一定是这样子啊。那还有你说啊，如果都选喜欢的歌的话，就有个麻烦哈，有个麻烦，因为有的时候你选的歌哈，它不适合哈。比方说你很喜欢这首歌，我没办法把荧幕放大哈，我刚刚发现放大的时候它整个会超过，然后我调不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上字那字吗？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你可能有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好感动哦 ，so touch。所以呢，如果你敬拜，我就要带这首歌了哈。可是你看哈，这首歌适不适合带敬拜？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他这一首，这首歌很适合在什么时候唱，知道吗？布道会里面，教会哈，在布道会，或者是牧师讲道完以后呼召 ，OK。他如果今天讲的是一个布道的信息，或者是教会布道会，啊，你们发现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有一。所以这首歌在跟人家介绍有一个神爱你，上帝爱你，你碰到人生困难你可以来寻找他。好，请问适不适合拿来带敬拜？不适合。好，然后我们再选一首歌哈。 这首歌也很熟吧？应该有听过哈。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有，对不对？这首歌也不适合拿来当敬拜，它也是适合用来做布道的歌啊。这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以拿来放在敬拜的诗歌里面，因为看你用的场合。这类的诗歌它是用来布道的啊。好，再换一首。好，这首歌呢，有没有听过？你看歌词啊，
那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爱天天住我家。
好 OK， 好像刚才我讲的这些诗歌它都不适合拿来放在敬拜里面，像爱我们的家适合放在什么时候呢？母亲节可以用啊。好 OK， 啊，诗班献诗可以用，刚才那些的歌哈，诗班献诗，诗班献诗的话各很多的歌曲的类型都可以啊，但是你说在用来在敬拜当中的时候它啊不容易，就是说他这个等一下哈，我要调整一下，他就放不进去。好，所以在选歌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说当我们在选歌的时候哈，首先有一个原则很重要哈，就是说你要知道有两首歌，你如果今天你选四首歌，至少里面要有两首歌是大家熟悉的。如果说你选的歌哈，四首歌啊，哦，我最近去学了一些新歌，哇，都很好听哎，很开心，然后拿来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就开始你就安排唱四首歌，你会发现你在带的时候，底下人没有一个会跟着你唱，因为他们不会唱，他们听到新歌，他们也觉得不错，可是他们想唱跟不上来，你知道吗？那个嘴巴哈就是唱不出来，因为不会唱哈 ，OK。所以你在带的时候，如果你选了四首歌，你至少里面要两首歌，至少要两首歌是大家熟悉的，不是你熟悉哦，是大家熟悉的。所以你在小组当中，一个小组如果常常唱的歌，你们至少有几首歌是大家熟悉的，你至少两首歌是熟悉的，然后你带一首两首新歌进来，这样子的话呢，大家你才不会发现那个整个敬拜是熄火的，只有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通常敬拜团的人，敬拜组领，他们学歌的速度很快，因为他们在这个侍奉的领域里面，他们常常要接触新的歌，所以可能一年他们可能会学100首新歌，但对于会众来讲的话呢，一年大概最多学20首新歌，所以那个速度是快慢是差很多的哈。那好，那如果说这样子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原则以后，那么四首歌哈啊，我们要怎么样来选啊？这个就很重要。赶快先调到我们刚才那个地方。全书这四种类型哈，哪四种类型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叫做呼召类的诗歌哈，那这个是用诗歌还有祷告将人心引到神的面前。一开始呼召通常是什么？就是奉主名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 OK， 这个叫呼召，对不对？好， 那有的时候布道会用一些经文，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都会用一些圣经上面的一些的这一个经句啊，圣经上面的一些的这个经文来作为宣召，然后呢会带领祷告，然后会唱一些诗歌，有一些这个诗歌是属于呼召啊，那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来敬拜。呼召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来敬拜主哈、啊，来呀、啊，来让我们一同来敬拜神，这一类的歌哈、啊、叫做呼召，然后再来呢，就是叫做颂赞啊。颂赞的话就开始是以神为主体的来赞美啊，全人投入，然后再来呢就是感恩跟倾心吐意啊。感恩跟倾心吐意的话呢，就是回到这一个慢的节奏，让人沉浸在神的恩典当中，向神来陈明自己的一切。就赞美完了以后，接下来是感恩啊。那个诗歌第三首歌选的内容就是感恩。那所以他会感恩的话就会比较慢啊。还有倾心吐意的话，就是你在神的面前，一面存着感恩的心，一方面呢是向神表达你的心。那再来第四个叫做觉志委身，他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啊，这样子选歌。我这样讲完以后，你们一定知道的人就知道，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来看这个例子哈。OK， 好，像这首歌，这个就是所谓第一类的。通常这种歌在主日敬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从主日敬拜里面的歌里面拿人家学，然后把它拿下来放到你的小组里面啊。那通常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一开始这首歌是通常都第一首，对不对？他不会放到最后一首，也通常不会放到中间。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那个在绝大部分大家都是选这个歌放在一开始的。如果他今天选这个歌的话，这首歌起来荣耀啊，大家会唱这首歌吗？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好，这个地方是让我们来敬拜，有没有？让我们来荣耀啊，起来荣耀，起来要来歌唱赞美主。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属于叫做呼召，这样懂了吗？好，然后你看它的歌词往后走的时候呢，接下来就是什么？就开始进到颂赞的地方了。以神为主体，有没有？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死亡，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悦平安。你是全能神，掌管世上万有，除去罪恶捆绑，赐给我新的生命。好，所以在后面这首歌哈，它前面是呼召，后面呢就进到颂赞。有一些歌的话哈，它前是拆一半的，啊，有一些歌它全部都是属于呼召的。所以这你选的时候，把几首歌的顺序选出来，这个就很重要哈。那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属于这个叫做颂赞了。那当然你可能又会再跳回前面去哈，因为它会重复，你又会跳到起来荣耀，然后呢再往后唱到副歌。唱到副歌的部分其实已经是进到第二个部分啊。然后呢第二首歌，当第一首歌起来荣耀唱完了以后，然后进到第二首歌的时候呢，它顺序就是这样子。荣耀和尊贵感谢都归于你，从永远到永远高坐宝座上。所以你看这首歌哈，他开始在唱的时候呢，他开始唱神是什么样的王，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我们在这边要尊荣你，有没有？把荣耀颂赞都要归给你哈。然后呢，圣洁全能主，这首歌在歌颂神的什么？是吗？圣洁啊，有没有？这首歌叫圣洁全能主啊，圣洁全能主何等尊贵，荣耀至高神，我敬拜你，圣洁全能主，至高的主，荣耀尊贵和颂赞都归给你。你选歌的时候基本上哈，你说诶，那这一类的歌它是看歌词，是看歌词啊，不是选音乐，是以歌词为主的，歌词的内容为主的啊。音乐只是配合把这一个情感表达出来， 所以是看歌词。所以当圣洁全人主，它就是属于第二部分颂赞，以神为主体啊的这样子的来敬拜啊，那全人投入，这时候你就是对神，通常这个地方在这个部分会讲到神的属性，还有神的作为。神的属性是什么？就是神圣洁、慈爱、公义、善良，有没有讲到神的这一些啊？还有伟大啊，神的创造、神的能力、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些就是讲到神的属性。然后呢，还会讲到神的慈爱，然后神的拯救啊，这些那讲到神的作为，这就是以神为主体来赞美。然后再来接下来呢，第三首歌就是感恩了，感恩感恩。所以如果在这以这个范例来讲的话，第三首歌叫做因着十架爱，因为你唱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开始要进到感恩的部分的时候呢，啊，就讲到主你的宝血为我舍，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诚然担当我的忧患，并以背负我的痛苦啊，因你受鞭伤我得医治，因你受刑罚我得平安。主啊，我要回转到你面前，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所以你看哈，前面有讲到因你受鞭伤我得医治，因你受刑罚我得平安，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在感恩，对不对？然后呢，主啊，我要回到你面前，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这叫什么？清心吐意啊。 OK， 所以你看这首歌啊，它就是在第这个感恩跟清心吐意的这个里面啊。然后医治和平安因着十架爱啊，重罪得赦免因着十架爱，所以这地方又感恩，然后又向神来清心吐意啊。 OK， 然后呢第四首歌赐我自由，赐我自由也是在清心吐意的部分。为什么？因为他跟神求，求什么？求神的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有没有？所以第四首歌是什么呢？赐我自由，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啊！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 OK， 所以这个在跟神祷告，清心吐意，要求神圣灵来帮助我。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世界有什么？劳苦重担。所以当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接 touch 到你的心？这礼拜考试很重啊，这礼拜工作压力很大啊，这礼拜很不开心啊，经济压力很大，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劳苦重担愁烦哈，如果新移民来这边还身份的问题还没搞定哈，然后哇你会发现有很多不确定的未来。所以唱着这首歌的时候，唱到劳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哎，你会发现你的心被接触到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属于清心吐意。然后呢再往下走哈，下一首歌，这边我选了五首歌哈，然后呢最后这一首的话呢就是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啊，这个算什么呢？绝志尾声啊，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这个时候这已经尾声了，把我的一生交在神你的手中，你带领我前面的路，不管前面惊涛骇浪，我跟你走。 OK，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整个诗歌它是有延续性的，从前面呼召，然后该接下来是颂赞，对不对啊？赞美，然后感恩，然后清心吐意，然后决志尾声，再一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唱这些歌不是乱选的，他选这些歌是有顺序的啊。所以你们以后选歌的时候也要注意，那有些人说是选音乐还是选这个歌词？是歌词，以歌词为主，音乐为辅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也跟神讲：我再次委身决志，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中，我愿意顺服，对不对？好 ，OK， 这就是一个例子哈。所以讲完这个例子以后，你可能就比较清楚了。你就比较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了哈。那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图，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四类的歌哈，分别用 A B C D 来作为代表的话 ，A 是刚刚开始敬拜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刚刚开始敬拜的时候，所以他的这个敬拜的深度只有刚刚开始啊。然后到 B 的时候 ，B 就是赞美感恩，所以他就更进一步，不是只是我们要来赞美主啊，然后大家来唱歌啊，然后我们要来敬拜神啊，只是这个时候已经转从这样子对于会众的呼召，这个时候已经转向直接对神的敬拜，所以他的敬拜深度就深了啊。然后这个时候直接转向向神了以后呢，然后继续在神的面前向神感恩，然后倾心吐意，所以呢这是一个平行到这个 C 的位置，然后最后呢再一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再一次更深的委身在神面前，所以就到 D ABCD。 所以一个好的一个敬拜至少应该要有四首歌，你才能够达到后面这样的一个深度，要不然的话你只有达到这边的深度而已。通常如果你只唱两首歌，你大概是只能够颂赞的歌啊，唱一唱这样子，在前面这个部分最多到感恩的话也只有到这里，感恩清新图也只有到这里、再次尾声的话呢，它要到 D， 通常要有四首歌。那再看下一个图、这是用另外一个来做一个例子、好像开车的时候，现在开车都是自动排档了，对不对？所以就没有以前的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以前我们学开车的时候还是那个手排档一二三四哈，然后在台湾在监理所里面考试的时候，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好，所以呢一二三四五，如果你这个车还有五档的话，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开的话，你启动一定要用一档，对不对？你有时候可以用二档启动啊，有些车子啊，卡车有些卡车啊，你启动可以用二档，如果你今天载货不是很多，你启动可以用二档启动没有关系。也就是前面这个没有，一开始直接就进入对神的颂赞哈，那这个可以，因为你车子还开得动哈。然后再来三档的话呢，倾心吐意哈，然后呢顺服神，对付生命，然后再献身尾声，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哈，好像开车的一二三四五档这样开下去，这个车子才会开得顺。你会发现那个敬拜带起来的时候，它才会 smooth， 你不会开一开好像前一首歌还唱得很热，那么下一首歌突然熄火啊。你顺序弄反的时候呢，就好像你开车的时候哈，它那你要档次弄错的话，它带不起来的，不容易带的哈。一开始你就唱这个献身尾声，大家的心都还没有预备好，就要献身尾声，那这个效果是唱不出来的。它有一个顺序的哈，就用这个开车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好像一个阶梯一样啊。然后呢，从呼召，然后颂赞有没有？然后感恩，倾心吐意。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尾声啊，感恩清心服役，然后里面呢对付生命，然后觉知尾声，这样子按照这样的顺序这样。 OK， 好，刚讲完这些以后，你们现在 会不会比较有概念，知道怎么选歌了？它有一个顺序的，四首歌你要选的话哈、是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好，那选完歌以后就没事了，对不对？选歌啊、好了，可以了，这礼拜就可以带敬拜歌选好了，对不对？还没有啊，选歌啊，选完了以后才50%啊。接下来还要干嘛？你要编曲。什么叫编曲？就是你要安排每一首歌怎么唱啊，要唱几遍啊，你不要唱到大家都唱得很烦了，或者唱太快，这首歌是一首新歌，你是唱一遍然后就换下一首歌，然后大家就觉得那首歌我根本就还不会，然后就跳掉了，你知道吗？就跳太快了。所以你要安排的合理，每一首歌主歌副歌桥段你要唱几遍，要怎么唱啊，这个东西你就需要去安排，这个叫做编曲。那是每一首歌，每一首歌完了之后呢，还有串接每一首歌。因为现在的话呢，它是把这些，比方说我们这刚才讲四首歌或者五首歌，你要把它串接在一起，你歌与歌之间你要怎么串接。有的时候这首歌跟下一首歌是要需要转调的啊。那如果你有一个很棒的诗情，他帮你转太棒了，那就过去了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这首歌跟下一首歌要有转调的问题啊。我们在敬拜团里面碰到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要是个诗情很棒，他转调我们根本不用跟他讲什么，他自己就转过去了。但我要碰到一个比较刚刚才开始这个进到逐日侍奉的这个事情，他不知道怎么转调。我们跟他讲要转调的时候，他说：“ 那怎么转啊？我们就在那个问题上面卡很久，你知道吗？因为像我们这种不会钢琴的人，就跑去跟他讲，然后拿吉他示范给他听，咚咚咚，你看像这样子转哈、啊。那所以每一首歌跟每一首歌之间怎么串联，这个也很重要，也是需要安排的啊。然后在这首歌跟下一首歌中间，你在串的时候，你要不要讲话？你要讲什么话？好，这些都要事先设计过。通常在以现在的敬拜赞美的这种方式的话，歌与歌之间的串接是用祷告来串接的。这个概念吗？知道我讲什么东西吗？歌与歌之间的串接是用祷告来串接的，不是用讲话。对，如果对弟兄姐妹要讲话的话，只是很简短的，比方说请坐，啊，会众请起立。然后之类的，就是说很简短的哈，但其他的部分哈都是像这一层的祷告，用祷告来串接整个的敬拜啊。所以这个要怎么安排？有啊，给你们一个例子哈。OK。比方说像刚才那首歌《起来荣耀》，起来荣耀开始的时候呢，事情就谈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呢，诗会上台就讲话。什么叫开场白？就是你要讲话嘛，啊，开场讲什么？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没有声音啊，大家不平安吗？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再次在神面前一同相聚，这是我们要一起用诗歌来敬拜，希望我们大家一同起立。在我们向神歌颂以前，我们先向我们前后左右弟兄姐妹每个人至少十个人，我们向他们握手问安，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这个叫开场白，懂吗？好 ，OK。所以当我这样讲完以后，然后你们就去做了，对不对？啊，对对。那这个时候台上的人，那乐团在干嘛？他们在弹了，他们已经在弹了。他们不，如果乐团不弹，这时候会冷场。所以乐团这时候在弹了，你知道吗？那这个东西啊，都是已经事先排练过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就叫做开场白。然后我会跟彼此握手问安，然后接下来呢，当我那个主领哈，他们跟乐团会讲好，然后当大家去握手，不一定他真正在台上算十个人呐、啊，他算时间差不多啊，然后那个音乐可能弹完一遍啊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唱了，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那这首歌这样子安排的话，这一个安排哈，就从头到尾唱三遍。OK， 所以这个就是笔记，你知道吗？在安排的时候，我事先把这东西写下来了，从头到尾唱三遍，唱完以后呢，然后最后要重复回去，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OK， 他用这个做一个结束，所以这首歌它的设计是唱三遍，然后接下来就那个就重复回去做结束，哈。然后呢，他就直接接下一首歌，然后诗情一个可能给一个和弦，砰，然后他就进到下一首圣洁全能族，然后这个时候他的设计就整首歌从头到尾唱两遍，然后呢重复副歌唱两遍，圣洁全能族这个地方哈，何等尊贵这个地方，然后副歌唱两遍，然后最后尾句唱两遍。所以这些在你安排的时候，其实不是纸上作业。你在安排的时候，其实那些歌在你的脑子里面，你已经在唱，或者你一面唱一面在写，把那个顺序写下来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后当这首歌结束了以后，前面的颂赞部分结束了以后呢，它的设计就是好，那我让音乐继续，台上的这个敬拜团音乐要继续，所以他会给敬拜团手势啊，他会给敬拜团手势哈，啊，让他们这个音乐继续，然后呢？他有的每个有些他们的手势是这样子，就是继续弹奏啊。那有些教会是这样子用转，不一定。他们的每个敬拜团有他们自己的安排的手势啊。音乐继续，然后主领祷告，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站在台上，然后就就是这个主领呢，他就带领大家祷告啊，一个颂赞的一个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为什么会会众请托？一般来讲是从头。敬拜的诗歌是从头站到尾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有蛮多年长的老人家，所以怕他们站不住，所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设计说就会众请坐这样子哈、啊，这样子就让前面颂赞的部分站起来唱，但是唱到后面的部分就让他们坐下来啊，这样。好，然后呢，再后来就因着十字架爱，那他就有这样子前奏，那接下来从头到尾唱几遍，他就是要事先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好、啊。 OK， 那他有几遍的祷告，他就会先写在上面，哪一首歌之后我要祷告，然后主领祷告，然后最后一首歌，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OK， 好，所以这是一个 example， 就是你要把东西先写下来，这首歌要怎么唱，然后歌与歌之间要怎么样串，要怎么样带哈，这个东西也你也需要啊，把它写下来哈。OK， 然后再接下来就练习了，对不对？当啊，我们进行到好，这时候就要练习了。所以练习的话呢，你自己先练。如果你需要跟人家配合的话，哈，在跟别人配合之前，在你的脑子要先走过一遍，你自己要先唱过一遍，然后看看顺不顺，啊，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带，带过以后 ，OK， 你顺了以后呢，再接下来。如果你在练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地方可以再多唱两遍，你就再修正啊，把它修正好以后，也就是你自己的底稿，这次敬拜怎么派，要怎么唱，整个的流程你自己已经先有东西，你才去配合别人，因为你是主领，你要告诉别人你要做什么，你自己如果都搞不清楚，那大家在那边等你，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然后那个时候主领才想，哎，我们这样子，哎，我们那样子。这样的话呢，就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啊，所以主领要先把这个功课先做好，然后再跟别人来配合练习。如果你需要别人弹奏乐器啊，然后还有或者有合音的话，你还有大家把谱准备好，对不对？啊，要不然没有办法这个一起配合哈。那如果是小组的话呢，就是建议就是在小组聚会开始前的半个小时你练习一下。因为小组来讲比较简单，通常也不会有那么复杂的乐器，最多就这个家庭里面有钢琴，有人可以弹钢琴，啊，或者有人可以今天晚上在小组里面有人可以弹吉他。乐器一般来讲，乐器一个小组大概十个人，然后也不需要太复杂的乐器啊，除非这个小组里面每个都是音乐家，每个人都有一把乐器，那情况又不一样。大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在小组里面比较简单。如果是敬拜团的话，他一定在周间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来练习，要不然的话会乱。礼拜天上午一定是乱成一团，他一定都是事先先要演练过讲好。所以主领在演练之前，他都把所有东西功课都做好了，歌选好了，这些东西哈，编曲这些串接都已经安排好了，他已经都有底稿了，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来带。当然在带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什么地方啊，因为这个敬拜团他做不到。本来在这个地方设计有一段哈是电吉他的独奏，可是你发现那个电吉他手是新手哈，他没办法独奏，那怎么办？你只要把那部分卡掉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敬拜团做不到的，你就要做调整啊，这样子。但是大部分东西你都已经做好了，练习好了以后，然后正式上场的时候呢，接下来哈就是到了聚会开始正式上场。那原则上就是依照事先的规划来进行，但是呢，你仍然要留下。让圣灵做主的一个运作的这个感动空间好而调整。所以为什么敬拜团我们大家都已经讲好要唱几遍啦，对不对？那大家照这个走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看主领的手势？有没有主领的手势？一方面是提醒，有的时候主领哈他突然这个时候有感动，这首歌副歌我们要再唱两遍，所以他又比了。所以这个时候敬拜团所有的人虽然知道这首歌本来我们副歌只唱两遍，但是诶主领又比了一次，这时候马上就要跟。你不能说啊，因为我们之前这边已经要结束了，我就给他谈结束哈，不行，所有的人都要跟。所以你在带的时候哈，主领要知道，就是要依照当时圣灵的感动调整，不可以完全没有弹性。那在敬拜的过程当中，要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也就是说，敬拜的时候，你注意力是在神的身上，是你的心灵在跟神对话。你自己主领不要很紧张，如果你很紧张，会众在底下会感受到的就是你的紧张。就是你那天在敬拜，你很紧张，底下人也会跟你一起紧张，这很有趣哈。你自己要释放，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有多深，然后呢，你站在台上，你就是你自己亲近神就对了，然后会众就会跟着你亲近神，懂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前面讲到说，你带敬拜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有多深，你就可以把敬拜带到多深；你跟神的关系有多 close， 你就可以把那个敬拜带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敬拜难。其实音乐的技巧这些东西啊，选歌这些东西讲讲，大家 OK 有概念知道了。可是真正难是什么？ 真的难什么？是难在你的灵命，难在你里面的生命，你跟神的关系。如果那个敬拜要带得很深入的话，那应该是这个带领者自己本身跟神的关系是很深入的，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带得很深入，要不然的话他就只有音乐而已。好，所以当你全心在唱歌来赞美神的这一个过程当中，配合歌词里面内容，全心的这个举手，有些歌说叫我们拍手，有没有？有些歌哈，叫跳舞啊，跪下呀、啊，你很自由的举手敬拜。传统的教会的诗歌哈，因为你在唱的时候是不用举手的，你只要拿一个诗歌本，对不对？拿一个诗歌本哈，然后这样子唱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站起来，这样肃穆庄严的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然后 OK。所以当后来教会在转型，就是说这样子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方式的这种音乐的风格进到教会以后，那其实它的方式是里面它是很自由的，很活泼的，这是需要举手的。你发现不用说，就是你知道我发现就是你手是举不起来的。为什么？因为过去没有这种训练，我们的训练都是肃穆庄严在神的面前要恭敬，然后要肃穆庄严，所以呢你只会立正而已，立不立，然后你发现人家他们很活泼，然后你就发现你的手是举不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习惯了，你习惯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改变这个习惯，因为圣经上面有告诉我们，你看像大卫在神的面前跳舞，他是一个君王，当约柜他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欢乐跳舞，像一个孩子一样。我们也要学习这个部分，所以这个要学习要学习。然后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在乎人家眼光，哎呀这样子很不端庄啊，今天穿这个衣服这个这样子跳的话很不端庄，你在神面前就像个孩子一样嘛好不好？不要太在意人家的眼光不要怕人家看你，哎呦哎那个长老今天跳成这个样子那什么关系，大卫王都跳成那个样子了，对不对？不要在意人家的眼光，你其实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就是全心全人的投入敬拜，欢迎你的王你要在意你如果要是现在很在乎人家眼光，你干脆把眼睛闭起来，你现在就想只有我跟神在这里，我要怎么样对我的神欢呼 OK， 不要太在意人家的眼光还有刚刚基本上讲跳舞，有没有跳舞？从前在我的年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只有坏孩子才会去参加，才去舞厅里面跳舞那所以跳舞是不可以的。那结果今天怎么大家都在跳舞然后就发现跳不起来，你知道吗？跳起来都很难看很僵硬。跳久了以后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刚开始跳的时候，我太太笑我说像机器人。那牧师跳起来像机器人，因为他不太跳的，你知道吗？尤其牧师平常要维持形象，庄严肃穆，跳不起来，你知道吗？那个都需要操练就是让你自己在神面前释放，来歌颂赞美你的神。好。OK，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这个现代音乐那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是逐日敬拜团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通常一个教会里面来讲的话，除非是刚开拓的一个新的教会，还没有音乐同工要不然的话，一个教会如果固定在50人以上的话，至少他都会有音乐同工多多少他可以有一个敬拜团，然后开始来弹奏这些乐器所以呢，就在敬拜团里面的话呢，就有这些乐器。有钢琴、键盘、吉他、鼓、贝斯小提琴、长笛、小喇叭、萨克斯风等等这些可以把古典的乐器跟现代的乐器都可以结合起来的。那么我发现呢，在教会里面很好玩就是当那个敬拜团有鼓的地方老人家都是远离鼓的，靠鼓最近的地方都是年轻人，靠鼓最远的地方就是老人家那很有趣。好，那如果在小组里面的话呢，有人可以伴奏，不管是什么乐器，你只要有乐器就可以用，对不对？但如果今天要是没有呢，尤其在这个小组里面，这个小组都是老人家，然后没有一个人会乐器，那怎么办？那没关系你有电脑也可以现在电脑科技非常的好用，像我刚才用那个 Lily Tunes 有没有？你们知道 Lily Tunes 吗？不知道就是这个，那个是陈义豪牧师他发展出来的，他跟他一些同工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个这个音乐敬拜的一个软体，他可以把就是你 CD 里面听到的这个音乐他可以把它拆， 就是一般来讲，你 CD 只能说从头放到尾，对不对？他这首歌在放的时候呢，他可以把它拆，把主歌、副歌这样子拆出来，然后主歌、副歌、尾句、桥段，哈、啊，啊这些把它拆出来。所以你在带啊，你可以事先设定啊，我这个比方说，我副歌我要唱，我可以设定我副歌要唱十遍，都可以。然后他不断的 repeat， 他可以按照你的，然后我副歌唱完以后，我要跳过来唱主歌啊，他们这个都就是把它变成一块一块的哈、啊，让你可以啊。所以这个是蛮好用的一个软体哈、哦，那 OK， 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 LegitTunes 没关系，你可以用 YouTube 上面也有很多的那个像赞美之泉的诗歌，很多人 PO 上去，对不对？那那个的话呢，就是说它不像 LegitTunes， 你可以剪裁那首歌。那 LegitTunes 的话就是YouTube 的话就是你从头放到尾，但没有关系，你就是跟着唱啊、哦。所以你在竞拍的时候呢，你就是放，等于是那次你就放一个 CD， 然后那首歌你就是这样子，大家跟着唱。那可以用这些的这个电脑科技哈，你只要有一个电脑，然后有一个扩音设备，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speak 那个 amplify 哈，然后就可以了。那么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哈，就是有关于敬拜赞美跟传统领唱的方式的不同。传统领唱的话，就是说有一个人然后站在以前的哈，有一个领会，有一个诗会哈。啊，礼拜天的时候，然后有个人上去，他会带敬拜，然后底下有钢琴在伴奏，这样子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不同？我再强调一次，没有不好，这没有不好哦，都好，所有的敬拜方式都好。那会之所以会从过去那样的方式进到现在，好像整个乐团都搬到台上来，有鼓啊，然后有各种的电子乐器在台上，这是因为时代的改变，社会的脉动，所以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所带来的这个影响。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他们比较接受的是这一类的音乐 OK， 那传统的音乐好不好？很好，没有不好。神接受所有的音乐，在神的眼中，神的心很宽广，是人我们比较偏好，我喜欢这种音乐，我就用这种音乐类型来赞美神。那我们来看哈，它的差别哈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就是传统领唱的方式的话，就有需要诗歌本 OK，就需要诗歌本啊，但现在很多教会现在都没有诗歌本了，为什么？因为都用什么？都用投影嘛，对不对？现在的话都是用 PowerPoint 啊，都用投影的。但以前的话都是有诗歌本的，所以以前的方式哈、啊，大家比较会训练看谱。你就算不会看谱，至少也常常要看这些东西哈、啊，看久了也就会了。那现在的话呢，因为用那个投影片的话，反而失去看谱的机会啊，所以有好有坏，没有什么对错。再来一般来讲，它是有单一的钢琴伴奏，有些教会大一点教会有管风琴，那教会的演变啊、哦，下课了吗？讲快一点，对神敬拜的方式哈，它是比较间接的啊，比较间接的，歌曲多半啊都是以这个间接的方式来表达哈、啊，这是在提醒我还有一分钟吗？因为我看时间后面还有一分钟啊。比方说哈、啊，像这个圣哉圣哉圣哉，有没有听过？因为大家很熟嘛，我就选这个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欢悦歌，用高声颂主圣恩。他唱起来就感觉是很庄严肃穆，可是歌词呢非常的绕口，但是很优美。然后那个歌词的表达通常都不是那么直接的对神唱，而是怎么样？而是就是说讲到神的伟大，好像我是一个第三者、旁观者来诉说这一件事情。所以他的那种歌的比较多的歌哈是这样子，那通常都是由领唱来勉励提醒哈，就是说如果在串接的过程当中要讲什么话的话，那个领唱哈就是我们的神是奇妙伟大的。他配得我们称颂与赞美，所以我们在唱我的时候，我们从第二节唱到第四节啊，我们一同大声的再来歌颂。所以当音乐还在弹，然后当我要讲话的时候，他的表达是比较这样子的方式哈。然后在敬拜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祷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两个祷告，如果唱两首歌可能会有两个祷告。但是呢，现在的这种敬拜赞美的方式，他用的就是投影器材了，然后呢他用的就是哇很多的乐器哈，有很多的乐器，我们刚才讲到了，然后歌曲之间哈串接短调都需要流畅，这些东西都事先需要安排。以前传统诗歌的话比较不注重这一个， 那再来对敬拜的方式更直接啊，歌曲多半是直接与神对话，所以在很多的这些诗歌里面的歌曲都是直接对神说你，我的心要赞美你，我要向你欢唱，都是我对你，我对你，我对神，直接对神。但是以前的歌的话呢，都是好像我是一个第三者在旁边诉说神的奇妙伟大，所以那个感觉是比较间接的。整个的敬拜赞美，它整个敬拜过程就是一个祷告啊。最后这句话很重要，整个敬拜的过程就是一个祷告，它从头到尾，它中间可能有什么串接，然后可能讲话，然后有一些的祷告，但是整个的敬拜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祷告，它就是一个直接对神的一个敬拜。所以台上的人，这个人他自己要投入敬拜，他才能够带动台下的人一起投入敬拜啊。OK， 好。本来还选歌练习啊，没有时间了啊。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想到有什么问题？啊。那比较难哈，对，对。那通常在前面颂赞、呼召、颂赞完了以后，需要有个祷告，啊，那个祷告是一个敬拜的祷告。然后再接下来，比方说比较后面的感恩、倾心吐意的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让弟兄姐妹用音乐来谈，啊，音乐进行，然后可以让会众有自己对神的一个祷告，留下一些时间，会众可以向神祷告，也可以这么做的。那有的时候可以请这个敬拜团的人，也不是我自己祷告，是请敬拜团的人祷告，那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去安排，真的是这个你操练多了以后，你就会越来越顺。操练多了以后，你越来越常常这样子来负责带领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去安排这个啊。当然我们一次的时间没有办法讲很多啊，然后这些就是举一些例子让大家知道。啊，如果你今天要开始来带领敬拜小组里面的敬拜的话，至少你也知道怎么选歌，你也知道怎么样安排啊，开始来这样子预备。好，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哈，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好，谢谢礼物，我们谢谢老师，
感谢主持人。好，对不起啊，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好不好？好，天父，谢谢你赐下音乐，让我们可以透过音乐来向你表达我们对你的情感。主，求你纪念我们今天在这边一同学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所学习的，主，将来可以都应用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主，当我们要学习来带领敬拜的时候，主，当我们在操练在教会当中在小组里面来开始来侍奉带领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不是只有技巧，不是只有音乐，主，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用我们每一个同工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来荣神益人。谢谢主，求你赐福恩待我们，为这堂课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老师。
好，感谢主。
请老师帮我签。
刚才我签了。
有签了吗？
对，刚才你签了，就放进去了。
好，谢谢
阿们。
上堂课都讲，有几个同学他是上堂课都连续上下来。
Okay.